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我们已经查考过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到三章第六节，明白到以色列在征服敌国的事情上是怎么样失败的。那么今天文慧和您继续的查考士师记三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在士师记里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士师的事迹，那么其中呢有六位记载的比较仔细，而另外六位呢就记载的比较简单。记载的比较仔细的六位呢一般被称为大士师，记载的比较简单的就被称为小士师。我们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大小士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功绩大小，而是因为记述他们的篇幅多少来定的。俄陀涅他被称为大士师，因为对比其他的士师，有关他的记载算是比较仔细的。士师记三章七到十一节这样记载他：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这段经文呢虽然不长，可是却描写了士师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第一，以色列人犯罪；第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第三，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受欺压；第四，神为他们兴起士师；第五，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第六，士师死了。三章七到十一节里包括了以上六样事情，其中当然也有具体的内容，比如说记载了是什么敌人欺压他们，欺压了多少年，士师兴起打退了敌人，保护了他们多少年等等。在情节上也记载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受欺压当中呼求神，神又为他们兴起士师。神兴起士师的方式是让灵降在人的身上，让士师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而士师能够得胜，全是因为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士师除了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之外，也要为民众做这个仲裁的工作。那三章八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经文里提到了米索波大米王，那么到底米索波大米是什么地方呢？原来米索波大米的意思呢是两河之间的亚兰，两河呢就是迦南地以北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么两河之间的亚兰呢是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肥沃地带。如果威胁以色列人的米索波大米王真的是指这一带地方的王，那就比较难以理解了，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迦南地的东北部，离以色列人很远。况且俄陀涅是属于犹大支派，他们的领土呢是在迦南地的南面，那么纵然敌人从遥远的东北面来入侵，也应该是近东北部领土的支派来应付的，这个没有道理是南面领地的俄陀涅起来征战。所以有解经家就认为啊，经文中所说的米索波大米 也许呢是指着以东说的，因为在原来的文字里呢，亚兰和以东这两个地名呢只差一个字母，时常呢都有混乱，而以东的地域呢就比较接近犹大支派的领土。那么当以东人入侵的时候，犹大支派的俄陀涅起来带领民众抗敌，这就比较合理了。经文说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那么这个古山利萨田是谁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都认为他是以东的一个王，因为米索波大米如果就是指以东的话，那么古山利萨田是以东的一个王，这个说法就非常合理了。二章九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那在前两回里我们查考一章十三节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这位俄陀涅的出身，他应该是加勒的侄子或者是兄弟。那一次在进攻底壁的战役里，加勒曾经以自己的女儿亚撒为奖品，宣告谁攻取到城池就以女儿下嫁，结果俄陀涅成功的夺取了底壁城，也娶得亚撒为妻子。二章十节说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这节经文具体描写了神是怎样兴起士师的，就是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在基督教的信仰里，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但是在这所描述的耶和华的灵似乎只是一种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力量，使得到这力量的人可以做成一些不寻常的事。而当俄陀涅被耶和华的灵充满之后，他做了什么呢？圣经记载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出去与敌人征战。经文说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那么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句子里的士师是一个名词，但是在原来的圣经文字里，句子呢是士师以色列人。那么究竟士师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意思就是呢，为以色列人施行审判，好叫公义彰显出来，叫人得着应有的公平对待。这明显就是一个动词了。从这个意思里我们可以明白到，士师的行动除了是拯救之外，也有审判的意味。所以俄陀涅士师以色列人是带领以色列人与敌人征战，也是向敌人施行审判。有圣经学者就认为，俄陀涅策动以色列人出去征战时，先要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激励他们要归向依靠神，这样才有得胜的机会。那这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除了要给他作战时必须的能力以外，同时也交给他一样重要的职事，那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和神的关系。这样士师的职事不单是军事上的，更是社会和宗教上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留意啊，我们就会发觉士师记记载俄陀涅这第一位士师是有几点特别的。第一个特别啊，他用了很简单的记载就把士师记的中心思想结构都说明了。例如讲述了六项事情，那就是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受欺压，神为他们兴起士师，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士师死了。那么第二个特别啊，就是在这六项记载里都是用第三者来转述的。历史事迹当中的角色啊，例如耶和华、古山利萨田和俄陀涅等，都没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那么第三个特别的啊，就是整个事迹的内容是以纲要的形式来记载的，像一个报告一样， 但是这个报告却简单扼要地勾画出誓师制度运作的模式。那么第四个特别呢，就是俄陀涅可以说是个理想的以色列男性，因为他成功地打败了敌人，得到了应许的地方，同时他被神的灵充满。事实上呢，俄陀涅的胜利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胜利。这四方面的特别都是我们在查考这一段经文时要留意的地方。无可否认的，俄陀涅是成功的士师，他胜了古山利萨田。古山利萨田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双重罪恶的古山，可见呢，他在以色列的敌人中是特别邪恶的，但是俄陀涅把他制服了。可惜以色列人没有珍惜士师带来的太平，当俄陀涅死后，他们又故态复萌。希望弟兄姊妹在查考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明白士师记，我们也能够从其中啊吸取教训。但愿神透过士师记向我们说话，